公司其实也是，其实这个几个 GPU 企业里面成立最早的一家。那么其实公司背景也很强，公司这个联合创始人两位赵总，就是赵立东和张林总。那么赵总呢，之前在 AMD 负责这个 CPU 的产品规划跟很多核心 IP 的研发，当时也参与了这个 AMD 的中国研发中心。那张总呢，其实也是 AMD 全球芯片研发主要负责人之一。其实包括背景，然后包括公司，其实他还绑定了跟腾讯绑定的比较深啊，绑定了这个互联网大厂。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我们团队凯文来给大家系统的梳理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素源的一些情况啊，再包括它的产品、它的竞争力、它的一些财务，包括它的行业的一些情况啊。那后面呢，大家如果有关注问题，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团队。那下面时间呢，交给凯文。
哎，好的，杨老师啊，那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国泰龙计算机的研究员于凯文。那今天我就给各位领导猜一下这个学员科技的招股书吧。目前它的这个 IPO 上市进度上看是6月15号的时候过会了，然后18号是提交了注册，那基本上就到了最后一步了所以说我们提前给领导们先猜一下吧，就是目前公司是要在科创板上市啊，云端的 AI 芯片公司。那科创板的标准它其实就是市值不低于30亿，然后近一年的营收不低于3亿，那本质上还是未盈利但成长性很强的那种硬科技公司准备的一个通道吧。所以说这个标准本身也是告诉我们这公司画像高成长但是还在亏损。那总的来看呢虽然科技是这个云端的 AI 芯片的领军人物之一吧，是这个国产 GPU 四小龙最后一家上市的，那目前是DSA 路线这个专用架构路线，它也是不跟随这个英伟达扩大生态的一个企业。目前公司是深度绑定腾讯实现规模化的商用推理优先的一个玩家。那整个招股书看下来我认为有核心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营收是翻了3倍多但是三年累计亏损是43亿80%是25年80%以上是腾讯的带来的这个收益吧。那这是公司整体的情况。那我们就是细猜一下吧，就是从这个团队来看，之前杨老师也说了，他两个创始人都是 AMD 出来的，是2018年这个赵立东和张爱玲作为联合创始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个素源科技。那赵立东他是 AMD 负责 CPU APU 产品规划的这个，然后几个核心相关 IC 的这个人员吧，然后他也创建了这个 AMD 的中国这个研发中心。张爱东是张爱玲是这个 AMD。全球芯片研发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参与量产了多款重要的芯片吧，就包含那个微软定制开发那个 Xbox One 系列主芯片还有像那个小霸王电脑的这个融合芯片 APU 说这个两个创始人都是具有相关有强劲背景的一个这个创始人吧。那股权方面呢，就是截至这个招股书签署的这个日期公司是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单个持股55%以上的股东是一个是腾讯，它占了20%，两个联合创始人分别是持了8.96%然后还有员工平台一些持股那两个创始人加上这个两个创始人直接控股加上两个控股员工持股平台是合计是28%的这个控股量那虽然不足30%吧，但是也显著高于除腾讯以外的其他股东了。那公司这个是通过这个董事会提名权和公司的设立以来的一致行动安排是维持了这个控制的地位。那再往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业务吧，就是公司是 Fabulous 模式嘛，那目前所有的这些公司也都是 Fabulous 模式就是只做芯片设计销售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全部都是交给代工厂来完成。那素源科技的产品体系呢，它本质上是围绕着一个这个云端自研的这个云端 AI 芯片GCU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向上集成四个架构吧，就从底到顶最底端的那就是 AI 云端 AI 芯片，就是它是用自主的指令集原创的架构数据中心级的这种 AI 芯片，是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核心吧。但是它呢不对外单独销售就是集成在它上一层级的这个其他的模组里面。那8年呢是迭代了4个架构5款芯片技术上呢公司是用自研的这个GCU Care 计算单元，对标英伟达那个 Tensor Core 然后它的这个 GPU layer 片间互联对标的是NVIDIA 的这个 NVLink 啊。那再上面一层呢，就是这个 AI 加热卡和这个模组啊，是目前主力的收入啊，就是它把单颗的这个 AI 芯片嘛，集成、存储、电源、散热等这个放在一起，组成一个 PCB 板卡或者说 OM 模组啊，然后直接这个是它直接卖给客户的这个产品形态。那公司呢，单张加速卡及模组，它里面一般就是包含一颗的这个云端 AI 芯片。那目前在卖的是第三代的这个S60 推理卡，下一代的话是叫 L600 啊，它是迅推一体的。那目前是已经回片了，但是还没大规模的量产啊。那个25年主要贡献的就是这个第三代嘛，然后占了整个收入的86%，86.8%以上啊，86.8%的收入。那再往上面一个层级呢，就是自算系统和集群啊，这个是系统集成，就是把加速卡进一步的这个组装成叫公司叫云穗自算机啊，一般是由4到8个 AI 服务器和多个网络交换机通过高速互联集成在单个机柜中，然后这里面呢是单个 AI 服务器一般是8张公司的这个 AI 云端这个卡啊，然后配套 CPU 啊 DRM。等等这些一系列模块吧，网卡呀什么的，组成这个系统。那单个这个云穗计算机呢，通常是这个乘一下，这个4乘8的话，8乘8就是32和64张卡的是一个柜，然后它还可以再拓展成千卡和万卡的这个集群。那目前呢，公司是在甘肃的庆阳建立了国内首个万卡国产推理集群啊，是国内首个拿到这个中国通信院这个大规模这个自算服务集群成熟度五星认证的一个国产万卡集群嘛，还有一些东数西算的项目。那这一块呢，是公司的收入占比大概是13%啊。然后再往上面一层，就是它的 AI 计算和软件应用的平台，就是它自研的全栈软件平台，叫预算 TOPS Reader 啊，也这里面也包含着固件啊、驱动、编译器、算子、生成学习。其实就和那个英伟达差不太多，但是它不是随着英伟达的那个酷大生态，它是自建了一套就目前是适配了1000多个这个近1000个AI 模型那里面就包含 DeepSeek 还有千问Llama 模型也覆盖了大概300家的应用场景吧。那从技术路线来看呢，前面也提到了嘛，那个顺源选了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路线是。就是今天我们做的 AI 芯片，它本质是3条路线。第一条就是这个 GPU 不是英伟达的那个嘛，它的显卡最早是做图形渲染的，然后后来拓展到这个 AI 和科学计算。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什么都能干不管是算法你怎么迭代，模型怎么变，它都能灵活的支持。加上它这个酷大生态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大家用起来也非常顺手的。但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它的这个劣势就是它兼容有这么多场景，那它的功耗就非常高那个单位算力的成本也比较高目前大部分的友商吧，就是摩尔木犀、天苏必任等等吧，就是都是走的这条路线，就是图的就是兼容性好类酷大生态嘛，这个客户迁移度迁移就是省事儿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替代的就是 iSEC 专用的定制芯片，那它在这个，它是在软件层面上服务只提供一种用途，就是然后呢，它的能效就高功耗就低那特别适合大批量部署。劣势就是太慢，你这个算法迭代了，一换它整张这个芯片基本就废掉了。所以说你要想改，只能从头再造一个。所以它的研发周期和这个成本都非常高。就比如说加拿大那个 Thales 公司是吧？它是专门设计这个类似 iSEC 芯片的，这个就是它有一个 HC-1 吧芯片，它是直接将 Llama 模型装在这个固化在这个芯片上，那它只能用于这个模型的推理应用，但是它的效率非常高。那你如果想换一个算法，那你必须得这个重新去流片。那像国内用于就用于端侧的图像识别的，包括还有语音唤醒的这种传统 AI 模型的这种 iSEC 芯片，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穗源呢，它是属于中间状态吧，它是这个 DSA 中间路线，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iSEC 的升级版它是专门为 AI 打造，但是也保留了 iSEC 的高性能低功耗大吞吐的这个优点吧， 就特别是推理，然后它又比传统的这个 ISAC 灵活啊，能兼容就是各种主流的 AI 算法和模型吧。就是说啊，它解决了就是 ISAC 算法一遍就废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呢，它又比 GPGPU 省钱省电啊，这也是就是云端 AI 芯片基本上都在往 DSA 路线上收敛的一个原因吧。那包括像谷歌的这个 TPU 啊，亚马逊的train 的嘛，然后国内的话就是升腾这个昆仑芯含有剂啊，大家都是这个 DSA 的这个架构的 AI 芯片。当然这条路上你也不是纸上谈兵了吧，就是谷歌就是它用它的这个 TPU 已经把这个这么Gemini 3训练出来了嘛。那同样的这个训练难度场景上，这个它的这个 DSA 的路线也是被验证过的，所以啊，虽然走这条路也是有前车的这个经验的吧，当然它也走的比较极致吧，就是它不连这个 CUDA，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软件站啊，前面也提到这个预算的这个 Top Reader 啊，片间互联啊，技术单元都是自研的啊，那当然也不是全是优点吧，但它也有一定的劣势，就是它的通用性和应用性不如这个 GPGPU。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它自研嘛，它的那个CUDA生态，你客户从CUDA生态上迁移过来也是有迁移成本的啊，有一些权限嘛，啊，这个问题它在就是交易所的那个问询函里也是有问到吧，就是他交易所问他这个迁移会卡住他用户的这个拓展啊，那虽然也是自己解释了这个就是怎么破这个局吧，他的策略就很务实，八个字，训练前沿探索啊，推理迅速推进。那就是这个硬就是训练卡是最难的嘛，那英伟达是最强，那他就先不碰，他先把这个推理卡的量跑起来，把钱先赚到，然后再反补训练，再重新开始啊。这个打法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吧，那当然他也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代价吧，就是他活下来，为了活下来，他把价值量比较高的那个利润比较厚的那个训练卡的市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舍弃的嘛。那这个就是带来一些财务上的问题嘛，就是它会这个毛利可能会低于这个同行，那核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直接就看这个财务数据方面，公司23年的这个营收是3亿啊，24年是7亿，到这个25年是9.9亿，那三年的这个浮增速是81.32，26年的一季度是比较牛的啊，营收是2.887亿，那同比增长了15倍。然后上半年给的指引是10.6到11.5亿，那公司这个招股书里写的是预计上半年的话就可以实现25年全年的这个收入规模啊，当然这个盈利口径里它是不包含腾讯以外的这个潜在客户的收入的啊，就是目前也都是他也在回复里说了嘛，就只是全部压注在腾讯一家身上，能不能转正的话，这个那从这个结构上看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这个训练卡毛利的问题啊，就是 AI 加速卡占比23年是63%，然后24年回落了一点到43%，然后到25年飙到了86%，它的计算集群是23年是34%，掉到25年的13%，就是说，这个趋势上来看，它是从做项目就转到了这个卖产品嘛，原来是给地方政府算力中心去给这种做这种一单一单的项目制生意。那现在就转向了给那种互联网大客户去这个批量供卡的这个商业模式吧，那这个进化那这是好事啊，但是这个亏损还是在，这个规模亏损的话是23年到25年分别是16.65亿、15亿，到这个25年是11.64亿，再收窄啊，但是25年的这个累计弥补亏损还是44.41亿啊。那个主要就是这个研发费用嘛，这个研发费用虽然累计投入是36.76%，占比是这个累计营收的82%，研发投入呢占比是从23年的400%降到了25年的100%了，就是已经就是规模优势有一定的显现吧。那它的研发人员呢是643，占员工总数的76%啊，这个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太多吧。接下来就是毛利的部分啊，毛利的部分它还是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吧，就刚刚说的那个推理卡的事，它的25年综合毛利是32%，那像同期的话，像寒武纪啊、木西、摩尔县城、天数都是50%以上，那摩尔县城是比较高的，它已经快70%了，行业平均水平是57.87%，就是税源是比行业低了 也一滴这一些吧。它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 AI 加速卡啊，及模组的这个收入80%以上都是推理产品。那国内的话，科比公司的这个 AI 加速卡这一块，可能50%收入都是这个训练和训推体产品啊。那这个它这一块就是毛利还比较大的，就是训推体的。但是推理卡的用户呢，他们对于这个采购 AI 专用推理卡的成本和价比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它的定价和毛利都比较低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公司也做了一个更细的这个对比啊，就是说他证明自己也没有很远低于同行吧，就是，他在招书里写，他对比木犀的推理产品是推木犀的推理卡产品是毛利高于木犀的，然后和天寿是可比的，然后比其他这个同类的科比公司的推理产品也是不输的，那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产品结构上，它这个。低毛利就是这个推理卡的原因啊，那所以它后续能不能这个毛利再上一个台阶啊，也主要看它啊下一代的这个第四代吧，这个训推一体的卡 L600 能不能就是推出啊，就是放量吧。那最后一个就是26年一季度的变化吧，就是它的这个资产总额从一季度42亿涨到117.6亿啊，同比增长了160%，负债的话是13亿。增长到了90亿，同比增长550%啊！这个其实它招股书里也写了原因的，就是基于这个下游用户的需求啊，公司通过预收客户的账款，还有银行借贷，向上游的供应商这个付款预付款，然后锁定产能，保障客户的订单。那这个事儿呢，两方面看吧，一个就是它正面的，就是它确定性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这个订单数据。那反方面就是如果说。有波动的话，订单有波动的话，它的这个存货啊、运管这压力也是也比较大的吧。再看客户的情况的话，因为按终端的口径啊，随缘是对腾讯啊收入占比是从23年的33%增长到了25年的83.79%啊，这里面是包含直销和他提到有一个 AVAP 的模式啊，25年前5大客户腾讯直接销售是7.668亿对腾讯的直接销售。啊，占比是营业收入的74.9%。那第二个是它的那个成都的高新电子，那后面这个几家加起来也不到8%啊。那再加上它的这个 AVAP 的模式这个销售吧，它能占到这个83.79%。那这个 AVAP 模式呢，是这个随缘针对就是腾讯吧，实施了一种间接销售的模式吧，那个。就招股书里的定义是由终端客户指定合格的这个产品明确价格，然后给这个供应商提供，让供应商先买下来，然后再卖给腾讯啊，就是说就是解释一下，就是腾讯说要买什么型号，买什么价格，买多少，然后定，然后但是腾讯不直接拿货，他先给服务器商提供这个需求，然后服务器商把这个找时间去买。然后再组装成整机，再交付给腾讯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他倒这一手吧，就是，这个销售模式呢是23年这个对腾讯的销售是1亿嘛，然后24年是2.73亿，25年是8.3亿，23、24年全部走的是这种 AVAP 的模式，到25年是大部分都转成了直接销售。这里面 AVAP 模式可能只剩个6000多万吧，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腾讯采购量越大，然后就直接导致它转换成从这个倒着一手，直接变成了直销对接。那虽然对于这个的解释就是它量大了，直接销售能够这个简化货物的交付和这个资金的结算，提高效率啊，但是他没说就是前面为什么要倒着一手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腾讯这个客户，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吧，就是他是第一大客户，但是他也是第一大关联股东嘛，他15%是20%，所以说卖给腾讯的全部都是关联交易。这个就是随缘科技这个公司和腾讯的缘分是追溯到2019年吧，就是他成立的第二年，就两家是开始绑定啊，早期是在。业务场景适配，就比如说这种 AI 模型的调优、软件站的完善上，就砸了这个大量的资源吧。历时7年时间啊，从这个单一小场景的规模验证，一直一起干到这种多场景、大规模的常态化的批量交付啊。那这个背后的逻辑 其实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它在招股书里写是优先单点突破，然后后续是在以点带线，然后逐步以线带面啊，就是主动的把资源投入到腾讯一家上去，然后在头部互联网客户这种海量高并发、高要求的真实业务当中去训练自己的这个产品技术啊，还有能力吧。好处就是借腾讯练兵啊，这是别人没有的机会。那坏处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一切业绩吧，质量完全取决于腾讯的一家。那这个公司它也自己也承认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于腾讯的销售占比肯定是还会较高的这个情形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对于这个集中化的这个就是腾讯占比高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在第二轮问询当中，这个公司也回复到了。就是他潜在客户 AF 啊这种啊是在第四代产品中已经通过了硬件的这个测试，还有一些模型的匹配测试。那预计是2026年的年内吧，能启动这个灰度测试，然后在2026年年末小批量交付，2027年开始大批量的交付。非互联网用户呢，他有潜在客户 D 和 E 啊，也是拿到了框架合同啊，大概数百张的交付。比如说，目前是除了腾讯以外的客户，全部都是在测试和灰度的这个阶段啊，而且当然他这些也没算进2026年盈利的这个预期里啊，所以说，结论也比较清楚，就是他去集中化的这个进程是在路上，但还没兑现啊。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呢，目前全球的 AI 加入卡。2024年是超了1000万美元啊，2028年要到这个5000万美元，5000亿美元啊，这个复合增速是40%。中国的话，2028年预计是1万亿人民币啊，大约是占全球的30%啊。这里面2025年 AI 加入卡出货大概是400万张啊，英伟达能占到220万张，大概占55%啊，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虽然在这里面是卖了6.6万张，是市占率大概是1.7啊。那招股书里说也说了，这个量是在这个 AI 芯片里是位居前列的，但是份额还是比较少。但是它后续的空间，比如说过两天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啊。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国际厂商是占据了这个中国加入卡60%的份额吧，这个也是形成了这个我庞大的自己缺口吧，再加上这个赛道的北塔，加上互联网英伟达的限制吧，那国产替代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从这个头目这个角度来看，他募这募集60亿，那主要用于这个第五代的芯片研发这个产业化啊。大概15亿，然后第六代是12亿，然后先进的软硬件协同33亿，总投资是74.3亿，那方向就是对标这个国际高端啊，往训练和这个超万卡集群上打。那再往一级的这个市场上看，其实可以对标，它最后一轮是一轮嘛，2024年12月份，投钱是募了175亿。啊，投前的估值约是175亿，然后募了27.2亿啊，那投后大概是200亿左右吧，也可以做一个那个毛来看啊。那最后呢，就总的来看吧，就是随缘科技它是云端国产的云端 AI 芯片里少数已经跑出这个真实大客户的啊，有这种高增长收入的公司，然后它的商业模式还是偏薄利，然后高度依赖腾讯。那未来它的这个上限取决于2点吧，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第四代训推一体的这个卡能不能量产，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能不能打开训练市场啊，把毛利拉上去。第二个就是它在27年前能不能就是把腾讯以外的客户从这个灰度测试做到真正的账上这个收入吧。那就是整体我们对于这个随缘科技的招股书的拆解啊。那各位领导，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然后后续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国泰海通计算机杨林团队啊，我们再进一步的沟通啊。好，那这个小助理这个播报一下结束吧。
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